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听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这几次都是跟大家在谈圣体圣事，尤其是前一次跟大家谈到的是弥撒的结构。我们讲到说弥撒结构它有准备礼，然后它的第一部分是圣道礼仪，第二部分是圣祭礼仪。那前次我们讲到圣祭礼仪的部分，要准备祭品，然后献礼金、感恩金。那感恩金就是在整个弥撒的最高峰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主礼还代表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整个奉献给天父。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他一起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所以接下来就是说领圣体礼啊等等。在领圣体礼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天主经，然后求平安，然后分饼啊，然后羔羊赞，领圣体，领主咏，然后领圣体后经等等，然后再就是接受礼。那接受礼的时候，我们接受主祭的祝福，然后主祭跟福礼好向祭台致敬以后就离去。那这个就是整个弥撒的结构。如果以后有机会好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自己在弥撒中所真正的就是说领受到的一些特别的恩宠恩典。但是这里也跟大家特别说的说的一个，就是圣体圣事本来它就是它应该是说在我们生活中信仰生活中是我们的泉源，也是最高峰。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至圣圣体，至圣的圣体圣事，它含有教会的全部属神的宝藏。为什么？因为圣体圣事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圣事七件圣事，所有的圣事都跟圣体圣事有关，就是说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跟天主的生命相通，和天主子民共荣合一因此我们在说圣体本身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所以在这里也许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耶稣复活以后他跟两个往厄玛乌去的门徒，那他们往厄玛乌去的路上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然后就开始在谈。那两个门徒就说难道你不知道最近这几天在那个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吗？难道你是一个外乡人吗？发生那么重大的事你都不知道吗？那耶稣就故意说，那你们说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在讲说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死了然后三天复活了。他们都觉得说很好像说很应该是说很疑惑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想不通的。耶稣就开始从旧约一直谈到新约谈到耶稣基督自己等等。那最后他们快到厄玛乌的时候，耶稣基督还假装往前走。那这两个人就留他下来说天已经晚了，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住。那当他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就是说又是在用晚餐的时候，那耶稣把饼拨开就向天祝谢了，把饼拨开递给他们的这一刻耶稣就不见了。那他们这个时候才看出，就是拨饼的这一刻他们才看出原来今天跟我们走了一整天路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耶稣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要跟复活的耶稣相遇，就是在弥撒的时候，在主礼拨饼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真正就是说复活的耶稣基督和你相遇。 所以我们自己就说，在弥撒的时候，我们以前也谈过，弥撒是天堂的教会哈，就是凯旋的教会、胜利的教会和炼狱中的炼净的教会，以及在旅途中的苦难教会，这三个教会的人哈，他们在弥撒的时候才会聚集在一起，啊，才会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在我们之间，好，在我们之间，所以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圣体圣事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自己也知道说，在奉献的时候，你在奉献的时候才是那个司祭职，普通司祭职在这个时候参与。所以前一回跟大家念的祭书永礼，好，他特别讲到，就说善人恶人领的圣体，哈，虽然说圣体是一样的，可是效果却不相同。他说善人领或恶人领，所领的天粮虽然相同，所得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善人获得生命，恶人招致丧亡，所领的虽是同一神粮，结局却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冒领圣体啊？随便冒领圣体，就是你冒领圣体，比如就等于说你去亵渎圣体，啊，亵渎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讲过，就说你亵渎圣神，这个罪是永远不能赦的，啊，永远不能赦的。记得我们在福音中，他的门徒跟耶稣讲说，人家说你驱魔，哈，是仗着魔鬼驱魔。那耶稣就讲说，魔鬼怎么可能仗着魔鬼驱魔？驱魔本身这个力量是来自圣神，所以耶稣基督说，很多的罪哈都可以赦免，只有亵渎圣神的罪是不能赦免的。假如今天耶稣的圣体是这么样子的至圣圣体，我们怎么可能说一个有罪的，所谓的罪是说致死的罪，大罪，就在你有这样的罪，你明明知道你不可以去领圣体，而你却要领。那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奉献出来的是什么？所以你就自己去，你奉献出来的是你自己的这么不好的，那你领圣体的时候就把这么不好的领进去。所以就说同样的都是耶稣圣体，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是整整的耶稣，完整的他，中间有一部分是你，有一部分是我。好，假如说我们自己是犯罪的，我奉献的天主是不要的，好，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奉献出去。就像说在创世纪特别谈到亚当厄娃他们的孩子，好，一个是迦因，一个是亚伯尔。为什么天主要了亚伯尔的祭献而没有要迦因的祭献？亚伯尔是就是说他是猎人，好，他把他所猎到的最好的猎物祭献给天主。然后那个迦因他是农人，好，他在田里也种了一些东西，然后他没有说把最好的，就等于说我反正要祭献，我就随便拿一把祭献。所以天主没有悦纳他的，好，悦纳了那个亚伯尔的。就像说我们自己家，我今天来到弥撒中，那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干净的，所以就说在你领圣体之前，你顶好是去办和好圣事，好，跟天主和好，你再来做这件事情，你再来做，再来祭献。所以也讲到说，假如说你要来祭献，你忽然想起谁得罪了你，得罪了谁，你也要先去跟那个人和好，你再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参加弥撒时候必须要有的心理准备，好，心理准备。所以在这边他说的那么清楚，虽然你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随随便便就跑去领圣体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去领圣体，那手也没有好好放，就晃啊晃晃上去。那尤其是说我自己现在是送圣体员，那因为堂里的参加弥撒的教友很多，那一位神父送圣体的话要很久，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四位送圣体啊。如果只有一位神父来主理，那我们就有三个送圣体员，如果有两位神父，我们就有两个送圣体员，就是四位。那当我们在说基督圣体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来领圣体的人他们的态度，好，有的时候就说根本搞不清楚圣体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常常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学一点，多听一点，多看一点， 可是每一次办活动的时候啊，永远都是那些人来，啊，总是这些人来，大家都说，哎呀，我们都不懂，我们都没有办法听，没有人讲。可是你真的有研习营会的时候，即使在本堂，也就是那些人来，你说我们要怎么办，让大家都懂？那很多人就是说，从小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么做，那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好，所以就是这样子来，就像说我们在讲，你一进堂的时候，好，有一个圣洗池，好，有一个水池，你要去点圣水，让你想起你自己临洗的，好，让你自己干净的进来。可是出堂的时候，你已经领了圣体，你已经是最好的，出堂的时候不需要再去画那个，再去点圣水。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资深的，好，我们认为资深的教友，因为他也不去，他就说从前人家就这么教我，所以我也就这么做。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修女们，好，甚至于说神父们，那我们只能说他因为大概从小就是这么教导，所以这些事情为他来说是习惯，他完全不去深思为什么我进堂要去点那个圣水，那我出堂不需要，好，或者是说我领圣体的时候，领完圣体以后我就回到我的位子上坐下或者跪下都没有关系，不用再去跟圣体柜去鞠一个躬，因为弥撒的本身的进行，圣体柜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意思说耶稣才在祭献，你怎么可能有个圣体柜，有圣体放在那边？虽然说圣堂里有，但是他在弥撒的过程中他是当作他是不存在的。好，所以就说每次走到那里，不要再去跟弥撒的进行中，不要再去跟圣体跪，一直鞠躬，一直鞠躬。就是讲起来哈，这些都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可是结果知道的还是那些人，不知道的还是那些人。所以你看到每次当我们在送圣体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是耶稣，就基督圣体，他看也不看。手伸出来也讲了不晓得多少遍，你应该怎么样子让你的手成为一个十字，好，就是说你的左手在右手的下面，然后成为一个十字，正好圣体摆在你的手掌心，好像一个十字架中间，好，有一个耶稣在那，然后你用你的右手把圣体拿起来，恭恭敬敬地放到你的嘴里，好，就是说耶稣说你要吃我的喝我的。那因为我们的圣体是很薄的一片，所以也曾经有人一开始就教导你不能咬那个圣体，好，如果你要咬圣体的话耶稣会痛，就是这一些观念，好，就这么一路传下来，然后也没有人去跟他很清楚的去教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大家来参加弥撒，那弥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圣体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领，然后领了以后要怎么？那很多人领了圣体以后，好，他就开始跟圣体柜鞠一个躬表示他虔诚，好，别人都不鞠躬，我去鞠躬表示我虔诚，其实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耶稣都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到我们心中，你不需要没有圣体柜。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回来了以后就跟每一个人点头啊，因为刚才行平安礼的时候我没有跟那个人握到手，所以现在回来的时候我一一的握手，我也不晓得说那个圣体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体里究竟是耶稣基督怎么想，他自己怎么想，他还真的是说我去吃了一顿饭吗？所以我就不管那个我在这顿饭，这个饭在我的身体里是怎么一回事。好，然后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握手，那尤其是说走到圣母的像面前鞠个躬，走到圣若瑟的像前面鞠个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也是一个研习上，好，有人就问，那后来主讲的人就回答，他说我想你跟圣母鞠个躬应该没有关系吧，你跟那些人握手那是你的礼貌。假如说这个话是出自一个主讲人，好，他本身我不好意思说他是神父啊，可是他实际上是神父，好，他就说你可以跟他鞠躬哦。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谁参加弥撒，弥撒一开始是天堂的教会的人，好，不然我们不会说圣圣圣和那些人一起唱，弥撒是天堂的教会，炼狱中的教会和我们的教会，好，在苦难中的教会一起参与弥撒，所以天堂的人也是 一起参加弥撒，圣人也一起参加弥撒，难道圣母不参加弥撒吗？后来我就去跟神父说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我们在那个辅大神学院上那个礼仪课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在弥撒中的礼仪应该怎么怎么，那忽然今天冒出一个人来讲这些，那底下坐了一两百人听到以后，你要怎么去在那一两百人面前再去说这件事情，这样说是不好的啊，这样是不好的，很难说我再去一一的告诉这些人。那我就去问神父这件事，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弥撒是啊，凯旋的教会、胜利的教会、炼金的教会和苦难的教会是一起参与弥撒的，大家都在一起，所以圣母当然也参加弥撒。他就说圣母跟他们那些圣人不一样，我就很难告诉您说那不一样，圣母不是真正的人吗？好，算是我们整个人类最了不起的代表，他对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恭敬，所以他和我们一起参加弥撒，好，一起参加弥撒。那这个时候他同样的就是在那里很恭敬的，我当然不知道说在天堂的人是不是还要领圣体啊？我不晓得，但是至少就是他很恭敬的参加弥撒的，此刻我们都领了圣体的，这个时候耶稣也都在我们的心中，那圣母是不是更恭敬的在，就是意思说在领受这件事情，而你还要去跟他的像握手。其实那个时候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所有的圣像都不存在，不要把它看成他还在那里，好，只有耶稣的苦像，那个十字架是在的。所以跟大家谈这么多，有的时候就是看到这样的状况，真的是说很想告诉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好好的领圣体。那然后说基督圣体之后，几乎一大半的人你听不到他说阿们，好，都变成我在说基督圣体，他领了就走了，再不然就是看着那个圣体，然后再把那圣体就是直接的就塞到他的嘴里。那我就说为什么不恭恭敬敬的这样拿起来，那这种训练有没有？我们的教堂是常常有，可是说的人哈，就是说言之谆谆听者渺渺，就是你说你的他不理他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教育哈，就为什么后来我自己在慕道班的时候他们都说张向文为什么你的慕道班都要一年半，我说我真的是觉得不然你就不要信吧，你要信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要清清楚楚知道我和耶稣基督，我和天上的圣人等等等这些关系。好，所以你看那些人随随便便来，那我记得说我今年的五月多哈，我到加州去，到美国加州去，那在一个教堂，因为我姐姐住在 San Diego， 我跟她去那个教堂，那那教堂当然都是当地的人，那我就听到神父在说你们不要觉着口香糖来领圣体，你觉得不可思议，你要领圣体的时候你嘴巴里怎么还觉着口香糖？那我就问我姐姐，我说他为什么一直在说 chewing gum 是干什么，我姐姐就说你没有看到很多年轻人就穿那个拖鞋一直觉着口香糖就来领圣体，那神父就每一次都讲，所以真的是说不可思议，圣体圣事为我们来说是耶稣基督自己，你怎么可能说我今天去跟耶稣基督自己在一起我还要去嚼着口香糖呢？好，所以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边，然后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在圣体圣事中啊几次我跟耶稣基督的相遇，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人 领路人来看房，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